再来我们来看，如果呢有一些学人有学，就是这个有这个相续系念，这个诸有啊，它从哪里开始有呢？从第八意识就开始有，就是有第一念无明的时候啊。由于有第一念无明，就有这个相续的生死念啊。这有学呢，断十二因缘，那么这个是属于缘觉。十二因缘是什么呢？就是生老病死爱缘取取缘有这等等有缘取然后呢这个就有这个生老病死十二个轮转那么断十二因缘，就是从这个生处能够升起之处开始断，而能够升起之处的初境界就是我们的意识，维系境界就在第八含藏识。所以我们真正的尘沙惑，断一品尘沙，证一品法身，从哪里开始证？从第八含藏识开始证。第八含藏识所有的这些你以前所含藏进去的这些念的影子，就是无明，就是尘沙惑。而这些呢，就是必须从众生的身边断离。也每一次你从心中，从这个无明心海当中起这个能认识沉静的时候，然后沉静我空，能对之处也空，就从这里开始学习善巧方便解众生出离那个尘惑迷惑的地方。那么能断众生尘惑，必须心中自断，断除一切尘沙无明的时候，就是正圆满法身的时候。所以断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十地菩萨位从出欢喜地，你开始非常真心的欢喜，因为见法的欢喜之后，见什么法？见清净法，才能够开始去关照到尘沙无明。那什么是尘沙无明呢？就是生灭的无明。所以尘沙无明我们看是一个名词，它只是一个形容，有这么多这么多像沙子一样的无明，这个是什么？形容词跟名词。而你能断的是什么？是我用觉的心观它的真实空义，然后断到这些众生语境是无明，然后再观察到我亦空，由我亦空证入沉静亦空，能受的这个色身亦空，三处俱空，连我能断之空，这个空我既然是空，乃至空非真实有，非空即空，也不是空即空，此空是什么？非真空，不是空是什么？是如来藏。那么十二因缘呢，断除，那么殊胜的这种自性清净微妙光明圣解现前，所以能够体解圆满。我在他的面前，观世音菩萨在他面前就现这个圆觉身而为说法。观世音菩萨现圆觉身而为说法，不是让他证圆觉，是引导他怎么样呢？回小向大，入菩萨位。因为在这个十二因缘花开花落，以及起无明，无明缘什么？缘有，有缘什么？缘爱。你因为有爱有欲，然后呢爱缘取，才会取境界相，才会产生生老病死。这样子一个循环的时候，那么无明观世音菩萨现前跟他们说法，说什么法？说你这个无明回到呢成住坏空的时候，这个空 就是你所认识的这个是无明，你由我来认识这个无明仍然是无明，你必须舍离这个无明。怎么舍？从众生当中一直升观这种般若三昧，般若的智慧三昧，然后一念当中一念当中断除，到从你的第八寒藏室所有的能够起对立的这些起产生认识环境的这些意识作用全部平。怎么说平呢？不再有那个贪瘾相之心，才能入证入诸佛如来圆满果位。为什么诸佛如来能够知所有界内乃至界外的一滴雨，这个雨的来源跟干燥的时间全部都能够懂呢？因为我们尘沙无明当中全部都是这些智慧。叫什么智慧呢？方便智。什么叫方便？当然就是随缘解缚。所以这个有缘的众生，你用这个对治的方法解开，而他的这个有执着的地方，正是你所谓没执着，没执着也是执着。然后呢，给他解开，随缘去缚之后呢，什么成什么成平等无生灭相，一直现。这个时候才能入一切众生，从你第一念无明开始，然后一直到你成等正觉，所有的过程佛全部都能够知道。怎么知道？因为你的尘沙无明当中每一个都是一生一世里面最重要的攀执因缘，你对你攀执因缘都能够知道它的性空，都能够知道它的法源之处，到最后呢就能够断离。听懂吗？唉，我白问了，不用问了，来。为什么白问呢？不管听懂听不懂，你没有经过新的甚深思维，没有经过你自己的心经，你们现在听的都是什么生尘，必须你自己在路，你行心经的路上出到尘境，我的法要拿来用。所以法是让你们运用解缘去缚，就是解脱道路上无形的绳索。法不是让你们拿来膨胀，我知道很多法可以跟别人讲，不是。如果你只是说，哦，我将来要做大法师，我法是学来要跟别人讲，那么很抱歉，你没有资格说法。为什么？邪见，走错路了，邪见。你法是经过你自己心行触面，你自己呢经过你自己心的道路经过，你只是把经验传授。说法是经验传授啊，它不是让你拿来膨胀做你的衣服，也不是让你拿来这个摆给别人看，我有这么多，不是。那么经验的传授干什么？因为法的目的在让人家离苦嘛，你有经验的传授，他才能够照你经验的路下去走，才能够离苦嘛。现在的人为什么不能离苦？因为那个法都学来干什么？学来讲给别人听的。所以呢，习气还是习气，你的好像我的，也告诉你们这个是你们习气应该要改。哎，师父啊，说是说啦，习气要改很难呢。讲这句话的人就是不愿意改的人。如果你一个真心想改的人，你不会这么说，你会说我在努力，我学改。你习气处除一分，去除一分，你就得一分解脱，为什么你不要？那是愚痴人嘛。再来我们来看啊，若诸有学啊，如果呢这个有学的众生学这个四谛 空修道入灭，圣性现缘。这个呢是什么圣性现缘？这个就是四果罗汉。如果有这个啊，学四圣谛苦集灭道，然后呢证入空性的修道众生，乃至连苦集灭道呢都已经入灭，殊胜的自性。什么是殊胜自性呢？就是它能够依止呢这个空性现前圆满，那么我在它的面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我现声闻身干什么呢？他已经证四果，我还现法解脱干什么？不是，这时候观世音菩萨就现跟他等流，我跟你等流的因缘，这样你才不会排斥，然后呢引导你出这个空的法执，让你怎么样呢？回小向道，向菩提道而行，所以叫做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生清净。这个呢就是讲是梵天的，梵天在我们人间要修梵天的众生，如果有众生啊，虽然还有这个欲的心，可是呢他自己很明白，有对这个世间的沉静有觉悟，那么不犯就是啊，不贪这个世间的这种物质以及男女之欲，那么这个色身的欲身清净，常常呢自我呢不去啊贪嗔痴，不去犯这些呢啊这些爱染之事，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在他面前。现这个梵王身，就是说这个清净恨的微妙殊胜，而为说法让其解脱。如果有诸众生想要做这个天主，统领诸天，那么我就在他的现眼前现第四身，而为说法让其成就。这个呢就是习性啊，喜欢做老大的习性。那么我常常在想啊，喜欢做老大，你也要做老大的那种啊道德福报因缘啊。你没有做老大的那种福报因缘的话，跟着你的人真是悲哀，很倒霉的啊。你像我昨天讲到啊，那个白人啊进去那个啊这原住民的时候啊，他因为不熟悉嘛，不熟悉那里面的情况，他又不真心，所以也让所有原住民饿了两天两夜，人家他们一天最少祈祷一下都还有一个什么什么食物出现啊！他那一天他只是想到，我不能求求你们救救我啊！最后的结果要怎么样自救啊？你不自己面对你现在当下的处境，你一直要求别人，那个是什么？要依靠。我一再讲啊，你能够依靠的世间生灭境界相跟你同步老化，你能依靠什么？你唯有依靠你自己能够自救，也就是你必须尽快面对问题。如果你能够承担你的能力只有这样，那么你尽快承担你的能力面对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就能够呢突破。你不要预设立场，我不能。好像我跟你们讲过啊，有一个居士忧郁症，我说你愿意陷在那里起烦恼的时候，你不如站起来赶快去祝福，为你自己将来做一些路。你在这里忧郁烦恼以后怎么样怎么样，你干脆不要在这里预设立场，起来做就是了，起而立行就是了。你有时间跟光阴在那边打妄想说，哎呀我心里跟身体在那边交战，你为什么要交战？身体不舒服起来拿棍子打一打让它通一通。好，心里要交战，那时候依止光明，不依止我，那有什么好交战？ 对不对？听懂吗？自找苦吃嘛，你停留的越久，你的苦就越多。为什么？因为一直在我自己的欲上就一直发酵，发酵那里面就臭嘛，臭就发酸嘛，然后就流脓嘛，然后你的苦就越长嘛。所以不要让你自己的想陷在你自己的那种欲区域当中，你陷在那个区域当中已经错了，然后呢再给人家区域再加色加料，然后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地狱的狱。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啊，如果有众生想要做天主统领诸天，那么我在他的现前现地师身而为说法，让其成就。成就什么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地师天王啊是初地菩萨，他是初地菩萨，他才可以教化这个初果二果的圣人。你们要知道啊，我们这个刀立天上住的都是初果二果的圣人啊，他们只要哦，像以前在佛陀啊的时代啊，啊，他们只要随便听到一句法，就证初果罗汉，就能够见法。为什么他们能见法？因为不依这个眼耳鼻舌身的攀缘，是直接以意识见法。啊，那你们现在在这里能够听到这个法，你们应该要自己给自己熏修这个圣法、殊胜之法，对不对？不能听到那就已经算了。所以我说啊，你们很幸运呢，我很辛苦啊，还不愿意听那也没办法了，听不懂也没办法了。这个法在什么时候讲呢？在刀立天主初地菩萨在为这个初果跟二果的圣人，在让他们长养依止正法的在讲的。他们只要随便听到一句法，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善受，他们都善受入他们的身心，他们眼耳鼻舌身一碰到这个沉静，所遇到一切因缘都善受。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恶受，所以我们还在这里。所以我讲过啊，你去极乐世界去天上，你去做畜生，纵使让你去做畜生好了，你是以什么去？以意识去，你不是以这个身体去啊，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要善教化自己的意念，不要让你自己的意念去干什么？去攀缘那个恶兽嘛，你要偷，你要偷好的嘛，你不要这么笨嘛，偷这些杂七杂八会发臭发烂的，还进来放在无可放之处，又堆一大堆。哎，你们不要小看这些，会变成什么？哎，会变成肚子膨胀，然后里面就有很多废气，然后放个屁，臭臭得不得了。偷偷摸摸去拿一些臭气进来，然后呢积存在里面就继续发酵啊，就污染了你里面所有的这个本来的清净法身，然后噗出来还是臭的。我不是讲到那个女众啊，那个女众去原住民那里啊，她吃了50年这种垃圾食物啊，她身上那个臭味呢，那些原住民形容那个臭味像什么呢？像那个一大块尸体放在太阳下照射啊，开始腐烂的那个味道。所以引来一大群野狗，真恨不得口炎流残喘，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一大引诱，因为他们吃腐肉的嘛。可是好像又看不到那块大块牛肉，然后比那个还臭，臭到呢，你知道啊，臭到后来呢，他离开那个原住民啊，要入这个澳洲社会，有一个老人看到他，然后呢，那个澳洲人都是很有修养的，那些欧美人士啊，都自己认为自己是很绅士的， 很有修养，很有礼貌的，能够引发他呢，在你面前马上捏着鼻子，然后转身快步跑开，你们就知道啊，那个如何？所以啊，我们来看啊，我们知道呢，这个第四天其实是初地菩萨，那观音菩萨呢，啊，在这个时候啊，就为他现身，现第四身而为说法。说让他成就，成就什么呢？为他说法，就是让他成就更高层次。成就更高层次呢，也可以提升呢在刀立天的这些天人众。若诸众生啊，欲生自在，飞行虚空，我以比天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这个呢，就是啊，变化天的天人。如果有众生呢，啊，喜欢呢，这个身体能够自在飞行，那么我就在他前面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为什么他们能够飞行呢？因为他们已经离开这个这个须弥山，是所谓的空居天的第一层天。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观察到所有世间能够依靠的东西都是生灭法，不依这个世间上所有生灭法所展现出来的东西才能飞到空中。这个呢，就是大自在天身的众生。那么观世音菩萨现自在天王这个就是二地菩萨，为他们说法，为他们说法就是让他们提升。不过呢，大自在天身的众生呢，是很多都是外道，喜欢修清净恨的，以及在人世间呢是修善法的。不过呢，他们喜欢学习什么呢？学习这个空，学习空法，但是没有真正了解空法的意义。再来，我们来看，若诸众生，如果有众生喜欢统领这个鬼神，救护国土，那么我就在他面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让其成就。这个是哪里呢？这个是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呢，他护持我们这个四大部洲，东胜神州、西牛贺州，那么南瞻部洲以及北俱芦洲，他护持这个四大部洲呢，所以啊，在每一天王座下有八大将军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韦陀护法呢，就是在这个四大天王的座下，其中的一大将军啊。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呢，他应该是在东胜神州现沙弥像。那么韦陀护法呢，现在是我们的韦陀护法，不过他当初呢最初因地发心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我记得是在无念真王之处与这个释迦牟尼佛他们同时发心护持，现在贤劫千佛成佛。那时候呢，这个无争念王的一千个儿子，那么他是最后一个，他发心护持前面呢999位这个王兄都成佛之后，他才要成佛，是我们现在贤劫千佛的最后一尊佛，叫做楼智如来。韦陀护法呢，也是在这个四大天王的座下，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哪吒啦哪吒。现在很多很多人拜哪吒，对不对？哪吒呢是这个南天王，就是我们这个南天王座下八大将军其中一个。 那这时候呢，观世音菩萨呢，也因为他们的悲心愿力，现在他们的眼前呢，现大将军身而为说法，让他们成就。如果有众生呢，喜欢同理世界，保护众生啊，我就在他们呢眼前现这个四大天王身而为说法，让他们成就。那么如果有众生呢，喜欢生这个天宫啊，驱使鬼神，什么天宫呢？那么我就在他们眼前现这个四天国王国太子身而为说法，让其成就。这个什么天宫？日宫、月宫啊，日宫、月宫、星宫有三天子。这个我们呢，我看要看时间，如果来得及讲楞严咒的时候，就会讲到楞严咒里面所讲的，就是从第四天，它二十八层天介绍的比较清楚的话呢，就是从第四天往下到我们这个人道啊，以及三恶道中间所有的护法、金刚、众生之类，都讲得很清楚啊，楞严咒。这个天宫呢，有星宫天子啊，好，或者是呢这个月宫天子以及天宫天日光天子。那么周围呢还有许多，其实包括什么木星啦 这个什么什么火星，这些呢都有助人，不过他们的意识形象比我们高啊，他们的意识形态比我们高啊。你像啊，那天我有讲过，看过一篇报道，就是他们那个什么 UFO 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啊，他们这个是封锁的啊。在美国呢，一个沙漠曾经呢就降落，我们讲它是飞碟撞下来的，里面呢曾经死了四个还是五个，就是外星人啊。很多时候啊，常常有这个外星人，他们飞得太快了，去撞到我们的山或什么撞死了啊，或者他们本身生病啊，他们撞死了之后怎么样呢？他们那个美国有一个很特殊的研究机构，里面的外星人不是只有一种，他们现在所收集到的外星人资料总共有几种呢？大概有五种还是六种。有一种是瘦瘦高高的，有一种是身上的衣服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那种有一点银色的，另外有一种是矮矮的，短短壮壮的，各种因缘都不同。可是呢，那是因为我们这边的人很糟糕，我们想象外星人是这样。可是呢，以我们佛教来说，我们的观察跟我们中国人的理念，我们所想象的这个外星人是天人，都是长得很漂亮的，对不对？可是其实呢，他们的形象是以众生心相所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他们那个很丑、眼睛很大的，其实是我们这些人心中这丑恶的形象。那如果是我们，你看以前在印度佛陀在说法的时候，那些天人下来说法都是天女散花了哈，或者是呢天人拿种种七宝下来供养，都是长得非常殊胜庄严的。我们东方人的天人呢是非常好看的，然后呢这个西方人的那种天人，这就是外星人，长得就是 ET 的样子。那么你会发觉我们中国人呢所画出来的那些人物啦，那些都是非常，在我们来说它是神话人物。可是因为我们很喜欢，我们中国人有还有一个好处，东方人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很喜欢给他呢很美的一种东西。所以虽然可能我们的形很丑，但是其实我们的心内心里面所呈现还是善良的。可是美国人或是这个西欧人，他们所呈现外星人为什么会是这样？他们的年龄历史比较短少，其实可以这么说呢，他们的斗争性很强，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天人是什么？根本就是畜生道的人形，对不对？有够丑的。所以其实在他们骨子里啊，他们的脑海当中，在蛮荒世代的演化过程当中，他们有很多都是从畜生道啦、鬼道众生刚来的。或者是鸟类的众生，你们去观察他们所想出来的那些外星人跟所制造出来的那些机器人， 像不像这些动物的那种那个毛拔光了啊？所以现在很多啊，欧美人士，包括现在很多，因为欧美人士很多喜欢来东方出世，连现在很多老师啊，你看那个欧美人士的那些老师教小孩子，从小时候开始教就是什么画恐龙，他们最喜欢恐龙了，所以他们的外星人像什么？像恐龙。你们有没有发觉？你们有没有去注意到？那外星人那个 ET 不像恐龙吗？有没有看过 ET？ 像不像恐龙的样子？那个皮啊，那个老皮，那个老样子，那个眼睛很像那个翼龙啊，那个眼睛特别大，然后那个样子就像恐龙。所以呢，他们的那种文化其实啊，就是不是很高。再来呢，我们来看，所以他们很喜欢吃生的东西啊，这美国人喜欢吃生的东西啦，很冷的东西啦，我看他们在吃那个生牛肉片啊，还有很多东西放得很硬啊，其实为什么会崇拜那个欧美的那种食物，我真是受不了。他们那种食物，你看他们在吃生菜沙拉的时候，那个美国人在吃生菜沙拉，这么一大盘，这么一大盘，吓死人了，真是，都生的，什么都生的，他都讲这个很干净，其实那个都是在自欺，他们在自欺的心态。那我们东方人呢，因为经过很久这种生菜的因缘，才慢慢有这个熟识，才会钻木取火，所以现在的这东方人是颠倒，就倒回去学这个蛮荒人的这种习惯性。其实呢，他们看我们啊很笨，他们是那种狂妄自大习气，但是东方人已经经过很多的修正才能到今天，那我们倒回去学他们呢，那就是啊，差不多这个世界要回到原地的时候了，学蛮荒人的习惯性。我们因为经过呢很多千年很多万年才知道这个熟识可贵，现在又倒回去吃生的，学吃生的，很颠倒。那么如果有众生想要呢做人王，喜欢做这个人王，就是国王，那么我就在他面前现国王身而为说法，让其成就。好像以前呢在印度啊，很多国王，那佛陀呢就去化导这些国王，这些国王呢就以正法来教导人民。有一次呢，有一个国王，他拿一个呢他认为他们国家最好的宝贝来跟他们的这个邻王邻国的国王作为交友善。然后呢这个国王呢正好佛陀在他们国度教化，他自己思维想了半天，我们国家里面除了佛陀之外再也没有比他更宝贵的东西，所以呢他就把佛啊就请他们那里面的画匠去跟佛陀临摹画了一尊佛像，然后呢把那个佛像，他就跟他讲，这个是我们国土里面最尊贵无上尊贵，任何一件世间的珍宝都抵不过，最尊贵的东西我现在送给你。那么这个人一听到这个是最尊贵的东西，然后就起欢喜心，当他一打开佛像的时候，全身毛孔直竖，在打开佛身看到佛陀，因为他心里已经起珍贵之心，所以他心中的光明与佛的光明融为一体，在那个时候光打开佛像一看，就正出果罗汉，摇身礼拜祈求佛陀来受他供养，然后呢请佛陀慈悲让他跟着他出家，闻法当下证四果罗汉。这个是怎么能证？清净心而证，清净心受善受。所以呢我们呢 听了这么多法，我们要教导自己，你要做你自己的善知识，不要一天到晚往外攀求善知识。若你心不善，真正善知识现前，就像那个定光古佛再来受你的供养，你也是啊，臭和尚赶快出去。若你善受，你心中清净光明，你所闻到的会是清净檀香，庄严宝香。那么或是有一些众生呢，喜欢做这个烛性，就是这世间的长者居士拥护佛法的，那呢我在他现前呢，就现长者身而为说法。所谓的长者呢，必须具足十种道德。第一个就是姓姓氏呢很高贵。第二个呢就是他的职位很高贵。第三呢就是他必须有大富就是很有钱财，然后威德勇猛，智慧非常深奥，并且呢年纪已经有年纪，年老了，行为非常清净，各种道德礼仪非常必备，然后呢能够赞叹上位之人，能够呢引得呢所有下位之人作为皈依之处，这个就是呢长者识德。我们今天呢下课。如果有这个众生喜欢呢爱谈名言，什么叫爱谈名言呢？就是喜欢谈论呢这个有名的言辞或是呢互相的研究学问，然后呢喜欢清静自居，不喜欢那种染污性。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就在他的面前现这个居士身呢而为说法，让其成就。这个有一点类似呢我们中国这个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呢就是喜欢谈名言那么对世间的人呢有一种约束的作用，这个是属于呢在礼教之内。那么礼教之内呢就是跟我们呢和道上的独身主义有一点点相应也就是慎独的思想，谨慎呢你自己独自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你应该呢如何去处事，尤其是呢在这个国家呢不是很安宁的时候，那么他们喜欢呢有这个劝谏，劝这个国王啦或是做官的人能够呢多为百姓着想。像这样的话呢观世音菩萨呢就现居士身为他们说法。好像我们讲到呢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呢他原先是学儒家思想，后来呢因为不忍这些百姓水深火热，因为政府的这个政策不好，所以他就发心呢倡导这个革命。可他倡导革命的心呢没有为自己的思想，他念念当中只有救国救民所以那时候呢他到普陀山呢到普陀山的山顶呢就感得这个观音菩萨呢以及诸大阿罗汉贤圣僧来迎接。那么我们昨天有讲到那天呢有讲到所谓的出入无碍， 什么是出入无碍呢？啊，除了呢证入贤圣位，这些贤圣真能够出入无碍之外，另一个出入无碍就是光明，对不对？慈悲力的光明。那么孙中山先生呢，他没有一点这个私心，没有为自己的心念念当中呢，乃至啊他已经啊这个肝病末期，在北京就医的时候，要断气之前所留下的四个字还是世界大同，所留下的遗言呢还是救国救民，希望救国救民呢有这个人亡百姓啊，人亡呢能够护持百姓，教导百姓这个善法，让这百姓能够离苦。所以呢他的光明，他心中的光明呢就没有障碍，能够入一切众生心海。那如果有居士，有这个在家的处事呢啊，喜欢这种清净自居，观世音菩萨呢就在他面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如果有一些众生呢喜欢这个国土剖断邦义，那么我就在他前面呢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更有一些呢现这个大臣的，好像以前呢很多大臣都是有学佛，像我们这一部经的润色的人呢，这个房荣宰相，或者是呢像以前的这个裴修啊，裴修也是宰相。那么后来的这个王安石，刚开始呢他也是诽谤佛法，但是后来呢他也是学佛。像这些呢大臣宰相，当他们知道说清净自居能够呢为百姓而不为自己，如果你真的能够为百姓，那么就是真的为你自己。好像我们呢这个明朝啊，我们所说的这个了凡四训啊，这个袁了凡先生，他刚开始呢也是认为啊命数既定，那么没有什么好争取的。后来遇到这个云谷禅师之后，由于这个禅师的教化呢，让他念念当中呢就启发这个善心，他教导他自己先要做几千件善事，然后呢再发愿呢终生受持这个善法。那么有一次呢他发愿要做3000件善法，3年之内要做圆满，在他的认为是要形象上有做了这个善法才算，他不懂得说原来你起心利益众生的时候也就是行一切善法。那时候呢他很着急，3年快到了还没有圆满3000件功德。结果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就做梦，梦到护法善神跟他讲，其实你已经早就圆满3000件功德。他就问他，我就没做好，因为他有记录嘛，我做的善事都有记录。他说我又还没圆满，他说你没圆满，你怎么能照你随心满愿呢？当你上一个文书，那时候呢这个皇帝京城那边正好下文书要增建百县呢，百姓去建这个皇宫离他们不远地方又建一个行宫。那么他上书呢劝谏这个皇帝呢不要建行宫，因为百姓已经生活够苦了，那么你再让百姓呢更苦，会让众生呢起这个反弹。这时候呢这个袁先生就在做梦中，他就跟金刚神讲说呢，可是啊皇帝并没有接受我的意见啊，他还是征召了很多百姓去劝谏那护法善神就跟他讲说，当你起这个心念是为了守护亿万的众生的时候，那时候你心中的光明善念已经成就。虽然呢皇帝没有接受他的好意劝谏，但是他照样升官。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呢应该要随喜，随喜呢学习这个念念当中我们应该在意念 就要教导我们自己行这个善法。你起心动念呢，不会守护自己的知见，不会守护我的我见。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你们的我见就是障碍你们学习之路。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讲说啊，我们是一种啊礼貌上，我们尊重别人。我们的尊重呢，其实呢就是预设立场。很多时候我们的尊重变成什么呢？变成啊距离啊。我常常在想呢，勉强与不勉强之间的定义。很多时候呢，我们喜欢自由，我们不喜欢别人来勉强我们，因为这种心理呢，我们也不敢去勉强别人。可是呢，这个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呢的一种礼数，但是也是一种距离。由于有这种距离的关系呢，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人已经没有真诚心了，已经在我自己呢跟对方当中设立了一道墙。那由于我们不敢勉强别人的关系呢，恶法我们不勉强是对的，可是善法呢，你至少要把这个机会给他，让他有机会反省。如果你连善法呢都不告诉他有这个机会的话，那么对方呢可能因为你没有告诉他的这个因缘，而让他多拖了几十世几百世的痛苦，才能够自己反省到。所以勉强的定义在于，如果你是给他的是善法，那么你应该要成就，不是呢扭转乾坤的大勉强，但是呢把这个机会介绍劝谏，那么这个呢都是一个殊胜的因缘。在以前呢，我自己在想，如果今天呢没有善友啊，那么他很直心的问我，诶，这个法我听得很好，你要不要听呢？如果那时候我是一种啊我不敢勉强别人的心，他也心里就揣测这个人不知道有没有学法，听不听啊？那么我就没有机会听闻，我今天没有机会听闻，我就不会有这个机会更深入来熏修啊这个智慧的宝藏。所以呢后来啊当我学法之后，我就一直很欢喜呢，只要是善法我都会推荐人家听，只要是善法对人心有作用的，我不管对方接不接受，我都问你，你要不要听？他如果拿去就会有一个机会，他如果很坦白跟我讲我不需要，那么我就说你真的不要试试看吗？这个就是勉强。他说好了好了，我试试看。那个东西不管摆了多久，可能有因缘他会接受，可能跟他有缘的人也会接受。可是呢，如果他第二次，我最多会讲三次，你真的不要尝试看看吗？真的不错呢。他说我不要。第三次他再说不要，那我就不会劝谏。为什么？因为我们努力了，我们连这个努力的尝试都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尽到本分。所以很多时候呢，当我们呢所谓的客气，我们不敢勉强别人的客气的时候，其实别人也对我们有这种距离。那么我们讲过呢，我常常也在思维，我心中在评判一件事情对不对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反问自己，无所谓对跟不对，能够评判对不对的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你要去接受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观世音菩萨教我们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他说若诸众生，如果有很多的众生，你们喜欢什么？ 不管你们喜欢什么，三十二相当中都是以你们心中喜欢的而现这个相。好像有一些人喜欢做居士，那我就现居士身劝他成就。那么或者是有一些人呢喜欢做宰官的，我就做宰官让他成就。乃至有一些呢喜欢术数，就是这些天文啊地理啊或是啊风水啊，喜欢这些呢自居，那么我就在他前面呢现这个婆罗门身而为说法让他成就。在这个时候呢，观世音菩萨所说的当然不会是呢成就这个人的这个算术啊术力等等。观世音菩萨现婆罗门身为他说法是说什么法？从你在计算这些法当中的时候，你要去观无常。那我们世间人如果是以情跟欲互相系缚的时候，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增上名的膨胀。你看像以前呢这个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很厉害啊，他身上呢其实你说他有特殊技能也不是，但他是啊事先要来度众生。你会发觉这一类的众生呢都特别的敏锐。那龙树菩萨刚开始啊他学满了这个五印度当中所有的学问，可是后来呢他觉得很无聊，所有学问学了之后呢再怎么样学都是在那些口语上的辩论，所以他就觉得很无聊呢。他有很多朋友啊也是很有才华的，有一天呢他就跟他这几个朋友听人家说，说哪里啊有一个山洞住了一个仙人，那个仙人有隐身术，那么我们去跟他学。这几个年轻人呢都是王公大族的人，他们就去跟这个仙人学。而这个仙人呢一看到他们就很高兴，想说这个王公贵族的人来跟我学呢，将来呢就会供养我，也可以显我的名，所以呢他就很高兴啊。只是呢把那个药丸只是把那个药丸呢能够隐身的药丸呢给他们，并不教导他们做药丸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他要这些年轻人继续受他控制，继续来他这里学可是他没想到这个龙树菩萨真的这么厉害，那一粒药丸拿回去之后他给他碾在手中，经过他的手中这样碾过之后，他就已经知道里面是几味药草，然后呢每一味药草的分量。所以他回去呢，那龙树菩萨呢回去之后就自己调配，过很长一段时间呢都不去这个仙人的地方。那么下一次他们几个朋友再去的时候呢，这仙人就问，为什么你们这么久没来啊？他说你那个隐身术的药丸我已经会了，我来干嘛？然后这仙人就说，怎么可能，我只给你一粒药你怎么可能，而且还是制成药丸的药粉。他说对啊，你这个是用什么做的什么做的，一个呢是几分几两几钱，然后呢每一粒的药剂合起来总共这些一次可以做多少粒。哇，这个仙人一听他知道呢这个不是普通人，他说你实在是太厉害了，那我把我所有的我所学的全部都交给你也不愧了，不愧有这么好一个学生，所以就请囊相授。然后呢这龙树菩萨呢跟这些啊年轻人，当他们学好了这个仙人的这些技艺之后，就跑到王宫里面呢去玩那些啊宫女啊。原先呢那个国王以为是这个妖魔出现，结果就里面就有一个有智慧的大臣就说，如果是妖魔的话他走路应该没有形迹，不会留下种种因缘因为过一段时间之后那些宫女都大肚子了， 所以呢他们就在王宫四处各地铺上那个细沙，然后呢每一个通道就是宫里的门口通道呢都派一个守卫拿一把大刀。可是这几个年轻人大摇大摆，他认为我是隐身的，没有人能够看得到。所以呢当他们走过那个路的时候就留下痕迹，所以这侍卫呢一看到地上有那个痕迹走过的时候马上就向空挥斩。他那三个朋友呢都被当场就被斩成肉酱，因为你头一展开隐身术就没有了。然后这个龙树菩萨一看他朋友被杀，刚好呢国王出现，他就赶快躲到国王的地方，躲到国王的背后，所以呢后来他没有被杀，他的三个朋友当场死在他的面前。他说这个不是妖人，这个是用隐身术的人。这时候呢龙树菩萨呢就起大惊怖，然后呢他才开始去思维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活在这个世间上，我学了这么多东西，我也会隐身，我所学的东西这么多，那我活在这个世间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如果你不能够知道，你不能够知道呢，你自己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你就一天到晚在生灭的境江上在那边攀援。我刚刚讲过一句话，姑且不论境界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去评判境界？你既然已经接受境界，那么就沦入生死。好，那么我们学佛的目的都在于了脱生死，我们学佛的目的是在于我们能够觉观到这个世间上所有的生灭。这些宿宿呢，其实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讲宿宿色味自居，也就是你学的所有世间一切的记忆，你拿这个东西来防卫你自己干什么？当你这个做你的呢膨胀我名誉的这个因缘。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你听到佛法，你应该去反省我能学之心，这个能学之心乃至是虚妄。我跟你们讲，说好听呢我们叫做尊重，其实说难听啊，预设立场，你一在很多事情先预设立场，这个就是自私。说好听叫做尊重，说难听叫自卫，自己守卫自己。那么如此的话，当然你不太会成为世间的恶人，因为你也有一种善法来保佑你，可是呢你也不会成为世间的大善人。为什么呢？因为自己守卫自己，其实这个是自私的心。所以呢很多众生啊，在这里观世音菩萨要教我们这个是什么呢？他说众生爱诸宿宿，你很喜欢呢这些世间的宿宿。什么叫世间宿宿？就是所有世间的记忆啊，你是裁缝师啦，你是木匠啦，你是算计的老师啦，你很会，你会很多东西。可是你要知道后面这句话要听清楚，我们学任何记忆的这种目的就是要让人家能够学习，就是我们要教导别人，不是拿来守卫自己跟膨胀自己。我常常讲一句话，可是很少人去听到。我说你现在啊自私你自己，那么你就断了你自己将来的求生的活路。他说师父你怎么讲这样，我听不懂。 你现在如果有教别人，那么你下一世生生世世，你只要遇到这个因缘，别人会很欢喜教给你，让你有这个方法可以生活。那么你现在不肯教别人，就断了这个法，下一次人家遇到你就不会有欢喜心来教你。纵使你遇到菩萨有欢喜心来教导你，可是呢你还是没有那个福报去接受。所以呢在我们很多经典里面呢、像我们那天讲到周利盘陀伽，他五百世啊为诸僧众的上首，作为僧众的上首说法师，可是由于念法之故堕入愚痴相，五百世当中呢都非常愚痴。所以你学任何术数的真正目的，你没有说啊，你不能说哎呀是别人不学所以我不教，你那个有预设立场的别人不学我不教，其实呢还是自私。为什么你不把法流传下来，那么将来饿肚子的还是你自己。就像我们讲过呢，现在很多居士啊，对法的护持心呢都是很我慢。我说你们非常自私。他说师父为什么非常自私呢？我说你们现在学会了，你们这功高我慢，你们不肯好好护持新的年轻的师父，或是护持这个法藏，那么你就是等于叫你的下一代的那些子女没有机会学法，他们因为没有正法的关系呢，你这一脉就赶快断绝。所以呢很多时候啊，在这个世间上我们要有这种正思维。那么观世音菩萨呢在婆罗门面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说什么法？说让他广开心量之法。由于广开心量才能够呢解脱。当你觉得我有一样东西是我学会，那个时候你就多一样束缚。所以呢你如果赶快呢交给别人的时候，那么你就啊有人呢替你流传这个法，你就不用再背负这个责任。所以你们要知道，学世间，学世间一切万法记忆的目的，在流传给别人，让别人学习，教导别人，不是抱在你身中。讲到这里呢，你们要知道在我们这里面，能够进去观访的人，都是非常珍贵的。不只是在我们这里面所有的这个僧众来说，乃至居士来说，或者是呢，乃至你们只要进去一日一夜，全部都受这里所有三神土地护法的祝福。他们那种恭敬欢喜跟随喜赞叹，你是一个什么你们知道吗？你是一个菩提蛋，将来会成菩提的蛋，比金蛋还珍贵。为什么？因为这一颗将来是金刚蛋。金刚蛋的目的在哪里呢？会生出法王子。所以你们不要说哎呀那没什么，很珍贵。为什么很珍贵呢？因为有的人一生出生百年都没有机会呢让这么多层次不同的众生来祝福。不是只有我们觉得很珍贵，为什么我们不敢去打扰在官房里面的人？我们每一次经过，从那里经过，就会随喜祝福一下，赞叹一下，用那种欢喜无量的心来保护跟守护这么一个很珍贵的菩提蛋。所以你们不要觉得说很容易，不容易。你要能够进去到那里面，要很多因缘具足，房子要能够盖好，要刚好有人护持，还有要呢没有遇到种种的天然灾害，然后要你自己呢能够呢降服自己，还要进到那里面，就好好升观你自己的心。 所有这里的众生都没有机会进去的时候，他们就要随喜赞叹，他们就等于把你捧在手心在观，哦，今天哦这样子，嗯，这样很好很好，好，在观你们的同时，他们也在修正他们自己，所以要用很欢喜的心来护念，要用很珍贵的心呢来珍惜每一次的因缘。再来呢，我们来看呢，如果有男子啊，有这个善男子好学出家啊，你想要呢学这个出家持诸戒律，那么我以比前呢，我在他的前面就现这个比丘身而为说法，让其成就啊。这个呢是我们呢现这个出家人相啊。我常常想呢，我很喜欢过我这种出家人的生活，我对出家人的生活呢有一份珍贵跟骄傲。现在很多呢，很多的出家人呢，做出家人好像畏畏缩缩的，不懂他们为什么要畏畏缩缩的。他们因为不知道自己法的珍贵，所以畏畏缩缩，因为他们不常法、不用法、不运法、不行法，所以他们畏畏缩缩。可是呢，没有吗？那一定是跑进那子里面去了。但是呢，当我做出家人之后，从我开始呢，真正啊去学习这个心经之后，我不管你喜不喜欢听法，我讲如果你们不听，那我就闭口。其实一般来说呢，我的废话算是比较少的了，大部分碰到人都是讲法，所以人家不欢迎啊，觉得这个好像比较不随和吧，可能别人觉得我比较不随和，所以我尽量呢，现在尽量学习随和。我的随和方式只有什么呢？傻笑，看你们怎么讲我就怎么笑。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知道以前那种习气都不好。什么习气不好呢？别人讲一句话，我们就在他后面呢就是扬声硬气，人家讲一句什么，我们就哦就附和，我不要，那些都是啊业报，都是不善法。如果你听到他讲一句很好的话，那么你就思维，嗯，这不错。如果他讲一句不好的话，那我就干脆直接跟他讲，哎，你这样讲不对啊。所以很多人觉得我很顽固，其实他们觉得我很顽固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呢自己正在造恶业，因为我不愿意随顺这些世间因缘之法。所以呢，我现在啊要结人缘的方法就是傻笑啊，你们怎么说啊，哈哈哈，我就坐在那里傻笑啊。真的听得很无聊的时候呢，那我就念佛啊。所以我随时随地手上都拿一个念佛珠，干什么呢？啊，念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呢，他们讲得很无聊，我又可以念佛。当他们讲得有意义的时候呢，那我就加减听一点。听那个目的是在一种学习的心量，增长自己呢没有观察到的，就是道光养晦，长养我们自己呢尚未光明的那一面。所以呢，我觉得啊，我当出家人呢，我非常的欢喜跟殊胜。这种殊胜呢，就必须你自己呢好好去品味，不是一般人啊揣测衡量所能够啊知道。可是呢，我们现在人是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别人的眼光有多大呢？这个半寸，张开眼睛最大只有半寸啊，半寸的绿豆眼光比一般的绿豆大三倍，就三倍绿豆眼光。我们在别人眼光的评判当中就不能够自我，其实很多时候你反省看看有必要吗？现在所有人生活都好像是为别人而活，所谓的为别人而活是为众生有利益，我所说的别人就是只有对方对立， 你很在意对方的眼光，很在意某一个人的眼光，然后自己就畏畏缩缩，其实这些呢都不必要。如果有女人呢好学出家，此诸境界。若是有这个女人呢喜欢学习这个清净法，此诸境界，那我就在这个这个人面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让其成就。